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腓力哈没有替人承担，他是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所带来的结果和意义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看这些字眼都需要看得灵活一点哈。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当然这个亚伦或者腓尼哈的子孙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不是永远就人的形式来讲，亚伦的祭司早就断绝了。麦基洗德的祭司是一直持续，但只有麦基洗德预表是指着耶稣。这说永远的，其实就是指有这样新的人做神跟人和好工作的，按着神的旨意做的，就永远有平安，永远是神的仆人。好，这里也特别记载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14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你看很严重，这是首领在上帝处罚的时候带头继续的犯错啊，这所以神的愤怒并不是突然而发的，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这样做，神很震怒。好，不仅是这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这辛利哈，我们圣经里有几位辛利哈，这名字这个表现都不好。那个女人呢也记载了一下，15节，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以色列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啊。这我们可以看到，在很仔细的讲这件事情，很仔细的讲神要对他们有的这个报应哈，是当然都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警告啊。这件事情确定了腓尼哈这个体系的重要哈。下面我们看26章呢，也许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来了解，就是当这个瘟疫之后呢，耶和华就叫摩西还有以利亚撒，因为这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叫摩西和以利亚撒呢再一次做数点的工作。我们看这个其实有极大的遗憾啊，因为本来民数记一开始那是38年或40年前，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要出去要数点民数，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要实践神的应许，就是出去作战了。现在经过了38或40年又再一次重演啊，好像就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岁月光阴都浪费掉了。我们也不能够说浪费，任何一个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人愿意在悔改在信靠神当中过日子，即便是艰难，即便在旷野绕，也是美好的。下面这个属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数呢，比第一章开始的记载呢就简单一些，但是结果是类似的哈。我们也看到好像第一章开始呢很仔细的那些描述，是有一种对以色列要做的事，神借着他们要做的事很大期盼，所以有那种兴奋。这一次呢好像以色列并没有下一代并没有更好，所以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不但讲的简单，也把他们在这38年中犯的一件大错误。我们以色列从西乃山离开了以后，这38年哈，除了就是12个探子回来，十个的悖逆以后，下面一次大叛逆哈， 我们刚刚讲到的腓尼哈那件事情还不算是大叛逆哈，最大的叛逆呢是可拉党的叛逆。那个呢，可拉党叛逆的时候呢，在这里特别讲，可拉的一些儿子并没有死亡，就是跟着可拉的叛逆的儿女呢不是很多，在26章的第10节描述了这个事，他特别讲了一下。然后再叙述了其他支派的数目哈，也比较简洁的把利未人这个支派的也讲了一下，也讲出他们的一些状况哈。数点民数在第一章所表现出来的重点呢，是要出去打仗啊，就是20岁以上的要出去打仗。那么然后讲到你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些什么，特别讲很详细的讲到利未人的责任哈。那这次就没有多讲打仗的事，就好，我说好像不把以色列看得太了不起哈。但是有一个很丰富的事情，很棒的事情，在第26章的第53节哈，他有说一个哎呀，比数点民数出去打仗叫我们更兴奋的事情。那打仗大家除非你有英雄气质啊，否则我们都不喜欢嘛，会死会受伤，很辛苦嘛。那当有英雄气概的人，哇，这种辛苦流血流汗他最觉得最伟大，好，那感谢主。但是我想不管是不是英雄，但最大英雄也许主要喜欢的是那个打仗，而不是打仗克敌，而不是后面的分那个鲁物哈。可是我们可能多数人喜欢那个分鲁物的部分。那在民数记26章就多讲了那个分土地的事情。民数记26章从53节，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啊，对吧，分给大家。分的时候呢用的是捻阄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觉得有点稀奇哈，各位，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哈，这个分赃啊，不能说，对不起，不是分赃，分这个祝福的东西啊，分钱，分工哈，都比较麻烦。分工呢，那个每个人常常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嘛。其实所谓公平呢，常常就是我要得到最大的好处啊。今天我们要扫这间教室，哪些人收椅子，哪些人搬桌子，哪些人拖地，哪些人做什么啊？我们熟悉打扫全家分工。哦，这从小到大都听到说啊，小孩子就很切记一件事：怎么我做的多，哥哥做的少啊？在公司里也会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觉得愤愤不平的就是好像分给我的职位工作量太多，当然可以消除我的不高兴，就是如果因此钱也多那可以，但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为了这两样，一个你要出的力气有没有太多，另外一个就刚好相反，你得到的好处有没有太少。那整个社会的制度，公司的制度，每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有2个人以上，就是你们也听过嘛，一个和尚挑水吃嘛，然后3个和尚就没水吃了，就是分工不平均嘛，到底谁要多挑，谁要少挑，谁要多喝，谁要少喝，哎呀，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啊，公司意识形态都在讨论。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太多以色列人在分这个地产生的问题。各位，分地产生的问题应该会很多。我们今天在台湾呢，寸土寸金，那也常常为了一块小小麒麟地，打得死去活来，这很多哈。在美国西部开拓的时候，西伯利亚还有那些地方开拓的时候，常常争土地呢，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今天争这么一小小块可能就几百万啊，或者几十万，太宝贵了。以前争呢几千亩可能都没有人跟你争，不但没人跟你争呢，你还要面对好多上面的毒蛇猛兽，很多艰难，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希望地很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分多少地呢，他们没有太多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是他们在得那个地的时候所需要做的努力哈。好，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也用在我们平常基督徒生活里面。神分给我们的工作是多少，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神给我们的寿命，给我们的力气，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儿女，都不可能跟别人一样的。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心里觉得不好受？那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另外呢，下面也讲到一些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那讲到他们分哪些人，但是也讲到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怎么样死掉了哈。没有产业给他们，这也很简单的，没有多说，在前面有讲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我们很悲哀的一句话，就是26章64节，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以前神数点他们，一个一个的数点他们，这每数一个都表示是我所爱的。这个数点哈，我们今天也不大能懂了。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点经验哈，就是当老总统哈，老总统有的时候说这个点名的时候，一个个点名啊，那都是很特别的，就是特别被精挑细选的点名，一个还问还讲话，哇，那是非常有福气。我们可以说整个以色列还有我们今天，神一个个数点我们，计算我们，这是神喜悦的结果。后来他们得罪神，死在旷野，当然还是有两个进去了哈。最后我们看27章，在27章里面呢，我刚刚才说分地好像没有产生太多的官司和纠纷哈，而马上27章就出了一个官司或者一个纠纷哈。但这个官司和纠纷这件事呢，倒是意义非常重大，神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是觉得很有道理一件事情。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哈，就是包括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了，包括在神的家里面，包括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就说哎呀，怎么在教会里有这是解决不了的事。各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即便是被神儿子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有圣灵引导的教会，神有的时候是，当然多数时候是我们犯罪无知，以至于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但有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就是神刻意在要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在每件事上信靠他。这信靠他不是像奴隶一样，像木偶一样被操纵，都不会去思想，不会去反省的。神喜悦的人并不是一个木头，好像神怎么控制我们怎么做，神从来不是这样的。神喜悦的是我们绝对顺服他没有错，我们绝对信靠他没有错，但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我们会去讨论，我们会去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跟神讲。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并不是把意义照照条的律法都写好了，我们好像按着电脑按着指令去做就完了，不，这样我们就没有生命了，我们有思想，我们能够学习爱和顺服哈。好，下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刚刚是26章分产业是很好的事，当然呢讲分产业，我说跟前面不一样，就是特别讲到分产业，表示以色列要得这个地了，一定会得的，所以虽然比较很平淡，但是含的意义很丰富，他们一定会得，虽然他们是这么差劲，神应许这一批会得就会得。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分产业的是26章，在53节以后讲了两节哈，要怎么样分按人呢？怎么分？这细节都没有去讲它，大概就是家族大，地就多一点嘛。当然这些公平都很难说的，我们同样买一个房子，大楼的一个房子，同样的钱，但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有的离电梯近一点，有的远一点，有的景观好一点，有的 不好一点，有的吵一点，有的不吵一点，这很难的。我刚刚说我们就会在这些事上非常不平啊，我想我们有所争执也不是不好，但是需要信靠上帝，也知道人间没有绝对公平的。好，现在在分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很好，那哎，有人就没有得到了。他特别把这个，这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里面有一个叫做希罗菲哈的女儿，这个希罗菲哈这个人，他的女儿一二三四五个，这五个来跟摩西，或者照以往的讲法，跟摩西、跟耶和华、跟全会众来提意见，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还有全会众，你看就是等于四个，摩西是一个，他是大领袖，然后祭司是一个，然后是众首领是一个，最后是全会众，这可能都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不太可能跟那么多几十万人讲，应该听不见，听不见，但是有代表性的。通常在这一类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民数记看到的通常都是一个叛逆和神不喜悦的，因为有不满的事才好像是纠众然后起事嘛，啊，不满摩西，可是他开宗明义就讲他们没有不满啊，或者说他们不是要悖逆，他们是有问题，善意的请摩西和众领袖和会众评理，而且看怎么解决啊，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表达了。各位，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甚至你自己跟神啊，我们不是啊，我刚刚说我们不是就我做一个木头就好了，反正也不讲话也没意见，神那么厉害，神那么凶，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或者说啊，神就是有权威，我就多讲无益，不是这样的态度。你看摩西，看大卫，甚至看这五个我们根本以往根本不会记得的这五个女孩子，他们就发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但是他们态度真的非常好，他们不是要叛逆，不是要造反，是希望解决问题，而且说真的，这个问题早就应该有人提出来，可怎么都没有人提出来呢？他先说哈，我们的第三节，我们父亲死在旷野啊，他不是跟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自己在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并不是因为一个特别大的罪大恶极那件罪死了，以至于那个咒诅一直传下，就是普通一般人在罪恶中的死亡，但他没有儿子。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哎呀，这几个女孩子很棒，当然这里面人都可能有罪恶，有贪婪的成分，也有愤愤不平成分，但是最起码他所提出来的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父亲名字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考虑的还是他的父亲，也就是考虑的还是不是自己的私利啊。这边我们当然要讨论就很多问题了，我们这里不去谈了，就是男女是不是平等，在神的带领之下是不是有很多对女性的歧视啊？这种制度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改变，我们不去谈这些问题，我们总相信神的规则一定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也相信一件事，神的永恒不变的旨意，那是我们也永远不能变，就是大方向一定是想归荣耀给神，但是在这个执行的各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去做啊？我们也不要说宽松或错误的解释，而是说的确神不断的让每个时代每个人去思想，可不可以更好，可不可以更合神的心意。像一百年前不会有人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让或者我们能想到说啊，聚会的时候让人怎么听得清楚一点，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位置怎么排啊，建筑怎么建筑嘛，可能不止一百年前了，两百年前大家最多能想到说我们在什么空间里面，比如说你们在欧洲也看到那种叫 amphitheater， 就是哦，那个剧场的后面是一个大的石头，那回音就很好啊，就可以听得到。而现在我们就不是这样想，现在我们可能说，哎，怎么样让大家听得很清楚？我们应该买哪一个牌子的扩音机啊？就这，我们今天不在，主要可能不在想啊，我们的建材是怎么样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那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音响怎么样让大家清楚一点。我只是举例子说，不断有新问题产生，不断有新的答案，提出问题不是坏事。现在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父亲死了，他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为什么他不能有产业？我们并不是，他在这里完全没有争这个男女平等的事，男女平等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他，我们相信神也有他非常美好的带领，但是我们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神有不同的引导，基本上是给男子在领导在管理财产上面有比较大的权力，那是真的。那可是这个问题难道是这个希罗菲哈女儿才发现的吗？各位，古今中外，我想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哎呀，怎么光生女儿嘞？或者哎呀，怎么我家光生都是儿子嘞？或者说我家怎么，尤其我们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生了10个9个是男的或9个是女的，就是这个现象不是希罗菲哈才有啊，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有，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有的甚至在圣经里面根本妻子就不能生，这怎么办呢？啊，这些都是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在当时也都有，但他现在就提出解决的方案了，他就说求你给我们产业，就以前就说是不是像创世纪的时候给那个家里的老仆人呐、或者说指定给谁了，或者是充公吗，还是怎么样给我们？哎呦，摩西也很好，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带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就说说得好，你看耶和华没有说你这女人怎么这个自大啊，狂妄啊，越权啊，说得很有道理。我还是说这里是讲继承遗产和父亲留名跟男女平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神也都是不偏待人的。你要这样做就分给他们吧，然后我就再清楚的再规定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死了哈，没有儿子，产业是归给他女儿，没有女儿给他弟兄，没有弟兄给他父亲的弟兄，父亲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这样啊规定下来了。哎，你说这么重要而且一定会常常碰到的事，怎么神以前都没有规定啊？啊，我就再说各位，生活中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一个神中心的管家并不是一个呆子，我们会想到问题，我们想到怎么改进，而我们都存着谦卑敬畏的心来希望来解决这些问题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